中资货轮而拖断海缆，遭台湾扣押。美解冻8亿7千万对台军援，释信号。川普抛重磅炸弹，限制美中双向投资，启动全面脱欧。最新美乌矿产协议曝光，对乌克兰有利。高中生可以结婚，中共两会政协提案被批。马斯克联邦瘦身迅猛，抖音博主速暗害，隐私发布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同埋分享我哋嘅频道，开启小铃铛。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6号，礼拜三。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25号，台湾再次发生海底通讯电缆全断事件，不过元凶今次俾台湾捉到正。同一时间，美国解冻8亿7千万对台军援，并且对印太发出抑制中共的强烈信号。台湾海巡署25号表示，具有中资背景的多国籍宏泰货轮涉嫌拖断台澎第三海缆，遭到海巡署以现行犯扣押。船上8名船员都是中国籍，海巡署已经将作案人员押翻去台南做深入调查。不排除又是北京的灰色地带侵扰行动。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透露，今次能够以现行犯捉到切断电缆的货轮，其实是海巡署高规格超前部署行动起到的关键作用。早在3日前，海巡署就已经持续监控。管碧玲指出，这个是10日内的第二次电缆被切断。海巡署近期加强海缆守护，驱离不少船只，不过不是每次行动都对外发布。这件事值得关注。以前中共多次在金门挑衅，而台湾军队大多数都是驱离警告。今次台湾罕见直接捉捕中共背景的船只，并且进行调查。对于这件事，中国问题专家蓝硕认为，中共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频繁的军事演习和类似切断海底电缆这一类的破坏性行动，它已经不单止是一个骚扰性的层面，而是全面进入了一个战争初期的试探阶段。所以直接面临中共周边的一些国家，南韩、日本、菲律宾和台湾，他们唯有采取强而有力的手段，直接去阻止这一类事件继续发生。只有用强有力的手段直接去阻止这类事件的发生，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捍卫和平。为了攞下台湾，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年7月筹备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遭到中共政府黑客持续几个月入侵内部电子邮件系统。而当时共和党高层决定不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这件事。知情人士表示，官员认为黑客的主要意图就是窥探共和党计划如何处理台湾议题。这件事最近才被披露出来。除此之外，可以看到近期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越来越升级。澳洲官员25号证实，中共海军舰艇近日在澳洲和新西兰中间的海域举行2次实弹军事演习。这一类演习一般要提前24到48个钟头通知，不过今次中共只是提前30分通知，迫使49个航班更改航线。面对中共不断的挑衅，川普政府又有大动作。路透社消息，川普已经解冻了8亿7千万对台湾的援助资金，同时还解冻了3亿3600万对菲律宾的援助资金。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媒体表示，这个动作就是向印太地区发出强烈的遏制中共的信号。国务卿卢比奥本人亦都在专访中重申，美国将履行对台湾的所有承诺，最重要的是反对中共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为什么在关注台海的同时，亦都要在南海部署呢？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最近指出，共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规模已经从最初的单个旅 擴展到了2024年的42個旅。美軍現存的問題不單止是彈藥庫存不足，後勤保障壓力巨大，高強度衝突下的快速反應能力亦都受到限制。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刚刚进行了一次模拟的兵棋推演，显示中共的003型航母可以在南海防御。另外，中共航母搭载战机可以形成2000公里的闭环范围，这个会令到美军作战能力迅速下降，所以美军航母可能会从南海方向对中共展开威胁。另外，川普总统在目前大斩国防部的预算入边，印太是少数经费没有减少的区域。美军北约将领亦都表示，美军将会从北约抽调部分的兵力部署去印太地区。川普近日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对中共启动第二任期的最大攻势最强脱欧，只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限制中共在美国科技、能源和其他战略行业的投资。同时，川普亦都要求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投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秘密运作的小组，负责审查外国实体收购美国公司或者资产的个案。彭博社指出，总体来看，这些措施构成了川普第二任期以来针对中国最广泛、最有力的行动。这个是拜登政府时期的原案，而川普刚上任就重重地拍了下去。这一份备忘录将中共称为外国对手，并表示需要进行这些改变，以保护美国技术、食品供应、农田、矿产、自然资源、港口和航运码头等最重要的资产。因为中共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刻意将一些中企的生产基地转移至墨西哥和加拿大，所以川普希望墨西哥和加拿大能够对中国征收关税。川普还提议对中国造的船征收费用，抵制中国的船舰倾销，并改变中共在船舶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尔赞巴表示，这个可能令到北京方面非常失望，因为北京本来希望用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作为谈判中的让步，就好像日本去美国投资10,000亿美金一样，将工作带来美国。但现在川普就等于直接告诉习近平知，美国不欢迎中国的资金渗透。备忘录还提出，美国政府应该重新审查1984年和中共签署的税收协定，是否应该免除某些企业或个人的赋税。备忘录还重新提到一些外国公司的会计问题，譬如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美国政府将确保他们是否充分遵守了美国的规定。川普政府还呼吁重新评估中企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使用的可变利益实体架构，需要审查这些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这份备忘录中还呼吁对美国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进行新的和扩大限制，这个将影响中国人工智能和晶片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的发展。川普政府官员最近和日本和荷兰官员举行了会晤，施压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和荷兰的阿斯摩尔等公司停止对已经售往中国的半导体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同时加强对中国晶片的出口限制。不只要限制可以出口的类别，亦将进一步限制不需要许可就可以对中国出口的晶片的数量。资深媒体人文超在节目说，川普签署的这份备忘录最大的亮点就是讲明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要点很简单，就是投资脱欧，既不允许中国的资本来美国以投资的手段获取敏感技术，同时亦不被中资获得美国的不动产，好像农田、港口之类，而且亦都不允许美国的企业向中共项目资助和输送资金。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目前都表示，他们将签署稀土矿产协议。这份协议草案对乌克兰来讲有很大的益处。同一时间，普京亦对川普递出投名状来戏弄北京。据自由时报引述美媒的报道，在24号的一份草案入边，纳入比之前草案中对乌克兰更有利的条款，但是不包括泽连斯基坚持要求的安全保证。 乌克兰同意同美国达成矿产协议，确保联合开发乌克兰嘅石油、天然气同埋矿产资源，但前提系美国放弃咗包括$5,000,000,000嘅收入要求。协议设立咗一个基金，乌克兰将贡献未来矿产货币化收益嘅50%。泽连斯基预计将访问白宫参加签字仪式。呢项协议标志住川普领导下嘅美乌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根据草案，乌克兰之后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利润几乎会放弃一半，这些利润会归入一个基金，美国将在基金中持有美国法律所允许的最大比例利润，不一定是全部。另外，新协议草案亦说明这个基金会将利润再投资在乌克兰，吸引更多投资，但是投入的比例未知。不过草案中并未纳入乌克兰要求的安全保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茨之前已经对这一点做出解释，即使没有明确规定，但美国在乌克兰拥有经济利益就足以断了俄国未来的侵略企图。他说，对乌克兰来说，有什么比同美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更好的呢？川普24号透露，泽连斯基很快就会访问白宫签署协议，可能是今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同时，川普24号自己爆话，他正同普京商议俄乌停战同埋美俄之间将进行的重大经济交易。在同一日，普京公开提议要同美国联合勘探稀土。在中共限制对美国出口一些特殊矿产资源的背景底下，普京的提议是向川普递上了投名状。俄罗斯有卖了习近平向川普政府靠拢的意向。时事评论人杨威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各国纷纷重申支持乌克兰。莫斯科为了显示没有被孤立，专门在这一日安排普京和习近平通电话。莫斯科抛开中共单独和美国谈判，但是就继续利用中共。北京明知道自己被玩弄，却被迫捧场。中南海既怕自己被当作美俄之间的筹码，又怕被彻底孤立，只能够继续在声明里面做些手脚，试图掩盖北京的难堪。由于中共一胎化政策，再加上疫情期间大量的死亡人数，造成人口急剧下降。现在当局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爆出邪招，盯上了18岁的高中生。同时，马斯克 AI 爆惊人数据，告诉你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在今年两会前夕，中共政协委员陈松溪打算提交的一份提案，内容是释放生育潜能，打算将法定婚龄下降至18岁。结婚年龄18岁意味着仲处于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亦可以早婚早育。这个下调结婚年龄的提案引起巨大的争议。提案说，2022至2024年中国年出生人口连续3年维持在900多万的水平。为了避免超低生育模式发生，减缓中国人口面临的严重结构失衡，陈松溪团队提出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将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这个消息一出，网络就轰动起来。不少网友评论说，18岁甚至还是一个小孩，如果18岁可以结婚，那会害死几多无知的少女啊？癫了咩？专家好缺德。还有人说，18岁高中才是刚毕业，就比去结婚生仔？18岁自己还是未长大，怎样能够养育另一个仔呢？真是想促进生育率，首先要将医疗、教育、养老这3个民生问题彻底解决，等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生育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否则拿什么生啊？拿什么养？2024年底，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总人口人数是14亿800万人。中国真的有14亿人吗？这个和民间的感受完全不同。网上有大量的影片提出这个问题，无论是城市亦或乡村都冷清清，中国人都去了哪？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病亡的人数巨大，中共从来都避忌这个话题。在中共民政局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入面，历来都会发布的火化遗体的数据却消失了，当局也都没有对这一点做出解释。有人猜测真实的数据太得人惊，所以不够胆公布。那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了呢？最近马斯克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型 Grok 3 推算出一个惊人的数据。根据民众的新年消费数据和客运量、 GDP 增速、失业率等推算出，在这个期间中国人口减少了 1.5 亿至2亿。上个礼拜，马斯克向全体联邦雇员发出一封电邮，要求每个人在24号前回复提交周报的工作业绩，未能够按期回复电邮的人将被炒鱿。马斯克25号再次向美国联邦雇员发出警告，在尊重总统裁量权前提下，给予雇员第二次机会来回复上个礼拜工作业绩的情况。如果第二次不做回应，将有被炒鱿的风险。在马斯克裁减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上大刀阔斧的背后，他正承受着生命威胁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联邦政府在过去一个几月里面已经裁减两万多人，另外有75000人接受了退休的安排。所以马斯克的仇恨值亦都越来越高。就连川普对加拿大加征 25% 的关税，不少加拿大人都将啖气出在马斯克身上。据报道，有23万加拿大人要求政府撤销马斯克的加拿大国籍的联署行动，而网上还有更加激进的对他的威胁。24号，纽约人在 TikTok 上发布影片，呼吁暗害效率部行政总裁马斯克。这个举动引起司法部的注意。在抖音 Lips 发布在 X 的影片显示，莎拉罗伯茨公然威胁马斯克，还说自己过去8年没有缴税。马斯克在 X 上回复了这个影片。哥伦比亚特区律师马丁写道，这个是致命的威胁和多项税务欺诈指控。在2022年的时候，马斯克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声明，内容是自己被枪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他自己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在大选之前为了挺川普，亦都表示如果川普选不上，他恐怕亦要将牢底坐穿。近日川普敦促马斯克加快步伐，并且提醒大家，我们要救的是一个国家。对于这点，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马斯克现在领导人的身份做的事确实给他带来潜在的很多危险，因为他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动了很多人的钱。现在之所以还没发生什么危险，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速度太快。他快到那个被他揭露的人连筹划和反击或者伏击他的时间都没有，他就已经将这件事抄了出来。因为一旦抄出来，他反而安全，叫吉人自有天相卦。他其实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将他的六家公司都几乎放在边上，全力做效率部的事，就是因为他关心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再大亦大不过美国嘛。这个就是马斯克的意思，他是一个有人类情怀的人，非常关心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福祉。在这一点上，他和川普差不多。川普主要关心美国的福祉，马斯克呢，我觉得他还关心人类的福祉。所以需要他做事的时候，他就能够将自己什么都放下来做这件事。那最终他有没有风险，会不会成为悲情人物呢？他肯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我个人觉得吉人自有天相，或者他会没事。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